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早安。我们很高兴今天是松柏团契为我们献诗，其中我知道有90多岁的，他们是我们属灵的祝福。我们先一起来仰望神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刚才纪念你在2000年前为我们献身，显示了父神的大爱，因为你就是道路生命，我们可以借着你到父那里去。当我们吃着饼喝着杯，你做我们生命转化的工作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来查验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祷告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我今天要分享一个主耶稣的比喻，不义管家的比喻。这是一个常常使人困惑的比喻，为什么呢？如果你看新英文的国际版 NIV 的标题是 The Parable of the Shrewd Manager， 中文的翻译是精明管家的比喻。一个不义的管家怎么被称为是精明呢？不义是个贬义词，就是不诚实、不公正、行为不好的。精明是一个褒义词，就是聪明能干，是有赞赏的意思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称这个管家是精明的、是聪明的，这话是谁说的呢？是主耶稣说的。广东人说有没搞错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下面我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。第一，就是这个比喻；第二，神要我们忠心来服侍他。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。第一节，耶稣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管家是管理和分发家用物品的主管，有权代表主人来做交易，通常是被主人所信任的。这个管家被人控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怎么样浪费没有细讲，也许是挥霍主人的钱财自己来享用，也许是挪用主人的钱财占为己有。第二节，主人叫他来对他说，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？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。他被 fire 了，被炒鱿鱼了。尽管他浪费主人的财物，这个主人还算是客气的，要他把所经管的交代明白，而不是马上走人。好比有些今天我们公司的裁员，给员工2个星期到3个月的提前通知。第三节，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赐我，不用我再做管家，我将来做什么呢？锄地呢？无力。讨饭呢？怕羞。这个管家看来是一个好逸恶劳的人，不过他对自己的状况还是蛮清楚的，既不能锄地，没有这样的体力，或者是不愿意做体力活，也不能去讨饭，从管家堕落到乞丐，太丢面子了。第四节，我知道怎么行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他有主意了，好叫人在他不做管家之后接他到他们家里去。那他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呢？5到7节，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100 lb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100担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账 写八十，一百篓油，每篓大约是五十斤，减了五十篓，一共是2500斤的油。一百担的麦子，减了二十担，大约是10800斤的麦子。啊，这个2500斤的油，10000多斤的麦子，这些都是不小的数目。原来他是慷主人之慨，利用他手中还握有管家的权利，给那些欠他主人债的人减债，以便这些人今后报答他，来作为金交换。用今天大陆贪官的话来说，一招权在手，不用白不用。解经学家对于经文的5到7节有两种不同的解释，一个就是字面上的解释，这个管家减了欠债人的债；另一种解释是这个管家放了高利贷，欠50篓油的要还100，欠80担麦子要还100，这样多出来的部分很可能这个管家就要占为己有。他这样做实际上是违背了摩西律法，在申命记23章19节，犹太人借给自己的同胞，无论是钱财或粮食，都不可取利。不管是哪一种解释，被减债的人当然会高兴，会报答这个管家的好意。接下来的第8节是一段有些困难的经文。第8节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先来看前半部分，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。这个不义的管家他所做的显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，显然是有损于主人的利益。一种可能的解释是，因为了减了债，原本人家还不起债的，现在有可能还清了，这样对主人还是有好处的。或者这里主人只是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，在被解雇之前就为自己安排后路，并非是赞赏他狡诈的行为，因为他是慷主人之慨，做了有损主人利益的事，这就是主人要把他辞掉的原因。再来看这段经文的后半部分，因为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。这是谁的评论？就是讲这个比喻的主耶稣的评论。主耶稣在这里做一个对比，今世之子和光明之子。谁是今世之子？就是世人，以这个管家为代表。谁是光明之子？就是主耶稣的门徒。在以弗所书的5章8节，从前你们是暗昧的，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，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。主耶稣在这里称不义的管家比他的门徒更加聪明。我们怎么如何来理解主耶稣的这个评论？主耶稣似乎要我们学习这个不义的管家。当然主耶稣不是赞赏他的狡诈损人利己的行为，因为主耶稣称他是不义的管家，就是不诚实不公正行为不好的人。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夸奖他聪明呢？因为他在应付自己的世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，这就是理解这个比喻的要旨。我们基督徒有什么可向他学的呢？我想有几个方面。第一，有紧迫感。 他在被解雇失去管家权力之前马上行动，去把欠了债的人找来。第二，着眼未来，他有眼光，眼看自己要被解雇了，利用自己暂时还拥有的权力为自己安排后路。第三，目标明确，他为了给自己谋利益，马上把欠了债的人找来，慷主人之慨，给他们好处，以便今后得到回报。第四，有自知之明，他是个好逸恶劳的人，既不能锄地，也不愿意去讨换，他就利用职权以减债来跟人交换，以得到今后的好处。第五，有见识，他明白钱财固然重要，但钱财总有没用的时候，到那时候朋友和关系就显得更为重要，这是了不起的见识。在这末世的时代，有紧迫感，着眼未来，目标明确，有自知之明，有见识，难道不是光明之子，我们每个基督徒所应有的吗？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谓管家，就是管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。管家和主人的关系好比公司的经理和老板的关系，我们都是神的管家，神是我们的老板。彼得要我们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主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彼此相爱，互相款待，彼此服侍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的十个童女的比喻中，讲到了十个童女拿着灯去迎接新郎，其中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愚拙的拿着灯，却不预备油；聪明的拿着灯，又预备油在器皿里。到新郎来了，那些预备好了的童女就同他进去坐席；那些没有预备的童女赶着出去买油，被关在门外。这一个比喻讲到天国来临的必然性和突然性。我们应当向那五个聪明的童女警醒，随时做好准备。同样在25章，主耶稣讲了仆人才干的比喻。主人要到外国去，就叫了三个仆人来，把家业交给他们。一个给了5000银，一个给了2000银，一个给了1000银。结果领5000的又赚了5000，领2000的又赚了2000，领1000的把银埋在地下，什么都不做。等主人回来，同伴们算账，领5000的和领2000的都得到主人的夸奖，同主人一起享受快乐。那一个把钱埋在地里的，主耶稣称他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就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。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要学习那领5000银、2000银的两个仆人，忠心侍奉主，等候主的再来。若是我们像那五个愚拙的童女，拿着灯却不预备油，或者领了1000银把钱埋在地里的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我们就与主耶稣基督与神的国没有份了。我们来看第9节， 我又告诉你们，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。这里不义的钱财不一定是指邪恶的，因为钱财本身与道德无关。有人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，其实金钱本身与善恶无关，它可以被用在善事上，也可以被用在恶事上。不当的使用金钱可以败坏我们的灵魂，同样合理的使用金钱可以使我们和周围的人蒙福。这里不义的钱财有很多种解释，可以是不正当的钱财，或者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上用正当的手段所获得的钱财，或者是在这个不义的世上受到追求钱财的不良影响。不管是追求钱财，用正当或者不正当的手段，在神看来，世上的钱财是可朽坏之物。 NIV 的新国际版的用词是 worldly wealth， 属世的财富，这是一个不错的翻译。特别是下面的十一节可以看出来， worldly wealth， 属世的财富对应于 true riches， 真实的财富，也就是属灵的天国的财富。我们要善用属世的钱财，结交朋友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与人共享。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节的话来说，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面去。这里的他们可以解释为受过你帮助的人，也有的把它解释为天使，因为天使鉴察世人，使你们可以得到天国的赏赐。我要分享的第二部分是经文的十到十三节，神要我们忠心的服侍他。我们来看十到十一节，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？第十节讲了一个原则，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人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人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第十一节用不义的钱财和真实的钱财做对比，不义的钱财这是属世的钱财物，真实的钱财就是属灵的福气，就是最可以得赦免、成为圣洁、得着儿子的名分、得着永远的生命。属世的财富是小事，是可以朽坏的，是身外之物，是不能带走的。哪怕你是百万富翁、亿万富翁，同样如此。属灵的财富是大事，是圣洁、平安，是天国的永生，是永不朽坏的，是神为信他的人所预备的。十二节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事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在这里，主耶稣把别人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做一个对比。什么是别人的东西？属世的钱财就是别人的东西。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是神的恩赐，是属神的，我们是受托做神的管家，因此这不是我们自己的东西。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？那就是属灵的财富，那就是圣洁、平安、永生，这是神为信他的人的，给他信他的人的赏赐。 是我们在天上的财富，是任何人不能夺去的。我们能否得到属天的财富，取决于我们如何对待属世的财富，如何使用属世的财富。神把不属于我们的钱财交托在我们手中，看我们是否忠心，是否能够得到属天的财富。在钱财的问题上，神也允许我们试验他。在马拉基书的3章10节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容。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倾覆于你们，多到无处可容的地步。我们是否忠心在钱财的使用的很多方面表现出来，譬如报税、奉献、捐助。报税反映了我们是否诚实，因为我们知道报税的里面有很多灰色的区域，你是不择手段的为了少付税，还是要诚实的申报，尽管你被抓到的可能性很小。奉献是我们对神的感恩，捐助是神赐给我们怜悯的心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，十一奉献是当尽的本分，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。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，箴言的19章17节，怜悯贫穷的，就是借给耶和华，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。我们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能忠心。我们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倘若我们在属世的钱财上忠心，神会把属天的财富赐给我们。我们来看最后一节，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，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亚兰文财力的意思，侍奉马门就是守财奴，成为钱财的奴仆。什么是侍奉马门？如果你的人生的主要目标和时间上都花在如何多赚钱，如果你经常为钱财忧虑和苦恼，如果你在奉献和帮助人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和感到心痛，你应该扪心自问，你是侍奉神还是侍奉马门？马门就是我们的偶像，可以是钱财，也可以是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事业。但是如果你把工作和事业放在首位，把神放在第二位，第二位就是次重要、不重要的地位，你就把你的工作和事业当作你的偶像、你的马门。耶稣教导门徒，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撇下一切所有的当然包括钱财、工作、事业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当效法保罗，他在腓立比书3章8节，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为要得着基督。这里我不是说工作和事业不重要，我们需要谋生养家，但是他们不能取代神放在首位。我们的位置放对了，居神于首位， 他就会保守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事业，他会祝福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事业。主耶稣要我们忠心的侍奉神，他应许我们，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、姐妹、父亲、母亲、儿女、田地的，必要得着百倍，并且承受永生。两年前，美国著名的银行家、慈善家大卫·洛克菲勒去世，享年101岁。他是石油大王约翰·洛克菲勒的孙子。老约翰以石油起家，是美国第一位财富达到10亿的富豪，是当时全球的首富。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徒，严格地按照浸信会的信条生活，常常以圣经为教导，告诉他的儿女们诸如诚信、避免贪心、坚持不懈、不过分地看重金钱、乐于奉献等的处人为事的原则。这种信仰也成为洛克菲勒家族价值观的来源。他曾经说过，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给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份礼物，财富属于上帝，他们只不过是管家。所以洛克菲勒家族养成了一个传统，致力于慈善。美国的两所顶尖大学，芝加哥大学和洛克菲勒大学，就是洛克菲勒家族创办的。北京的协和医院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海外拨款数目最大、时间延续最长的慈善援助项目。1915年，基金会购买了北京协和医学堂作为医学院的校址，建校的费用达到750万。在那一个年代，在20世纪的初期，那是相当大的数目。1921年，学校建成开学，老约翰的儿子约翰·洛克菲勒从美国乘坐轮船，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后，赶到中国出席开学典礼。此后，协和医院培养出像林巧稚、吴阶平等一大批中国著名的医学专家，在中国建立了培养现代医学人才的体系。根据1956年的统计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协和医院和协和医学院总共投入了4800万美元。此外，基金会充值捐助了中国的13所综合大学，来提高他们的教学水平。这个过程也持续了有8年的时间。其中最大的资助对象是当时中国的一流大学燕京大学，是北京大学的前身。虽然洛克菲勒，大卫洛克菲勒，他是亿万富翁的孙子，从小被要求做家务，在乡村的庄园里面，他和他的兄弟们在一天的时间用整整8个小时来清扫3400亩的落叶，来获得零用钱。他的父亲鼓励他拿出津贴的10%捐献给教会和其他的慈善事业。刚开始呢，是一个很小的数目，每个月就是几块美金，但是在长辈的眼里，这是品德和家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。这也成了大卫·洛克菲勒不看重金钱、培养慈善精神的开始。根据家族的发言人的声明，大卫·洛克菲勒生前捐赠的资产超过了20亿美元。18世纪的约翰·卫斯理曾经说过 ：“Gain all you can, save all you can, and give all you can。”就是尽你一切所能去赚钱，尽你一切所能去节省，和尽你一切所能去给予。 这几句话也成了洛克菲勒家族终身奉行的座右铭。这个家族是蒙福的。在这个末世的时代，我们要有紧迫感，目标明确，有自知之明，有见识，着眼于永恒。因为主要来的日子近了，我们要忠心服侍主，这是主所喜悦的。下面我来总结几点。第一，财富是属神的，我们是被托管的。我们要清楚地知道，金钱有巨大的诱惑力，可以使我们偏离神。第三，我们使用财富要跟我们的信仰价值观相一致。第四，我们要善用我们的财富，奉献，帮助有需要的，积财宝在天上。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做一个忠心的管家，因为他应许我们，在彼得前书的1:4，可以得着不能朽坏，不能玷污，不能衰残，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借着2000年前你所讲的这个比喻，来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我们要有紧迫感，有明确的目标，有自知之明，有见识，着眼于永恒，等候主耶稣的再来。我们祷告祈求，是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